兄姐妹平安。好，这个话筒声音打开没有？
大家听到我声音吗？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要特别的讲到雅各。这其实这一个的讲章呢，是我们神学院的老师特别有要求我讲的，说我们牧者可能在讲台上比较少讲到雅各这样的作品，所以这是我特别的要今天一个像是个命题作文似的一个讲章。作为牧者呢，我是近距离观察了很多的婚姻，很少有婚姻可以说一直都是幸福美满的。在爱情的十字路口上，很多夫妇都经历困苦、迷失、冲突甚至伤害。兴奋的时候可能在为一些生活习惯在争吵，别炒菜时要不要放生姜放大蒜，或者挤牙膏从中间挤还从尾部挤等等。然后等到有孩子又开始为教养孩子发生分歧和冲突。一个家庭里总是有一方呢是要求特别严格，按孩子什么都按规矩来，另一方呢总是觉得有点溺爱，原则比较松动，所以父母之间会吵架。然后等到孩子长大了离家了，父母又空巢了，结果突然一下子不知道怎么适应了。然后可能丈夫就开始抱怨妻子说怎么看的电视一点水准都没有，然后妻子抱怨丈夫说你看的那些新闻跟体育都无聊透顶了，反正就是会吵来吵去。总之要建造那种亲密合一的爱情是不容易，在婚姻的冲突当中要坚守爱情更加不容易。其实这不奇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不一样的人，而且我们都是罪人，冲突在婚姻当中是再正常不过了。问题是在爱情当中有冲突的时候该怎样处理冲突，该怎样坚守爱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雅各书中那古老浪漫的爱情故事，他们这对夫妻在爱情的冲突中是怎样坚守爱情。因为雅各是最浪漫的浪漫情诗，所以我今天呢特别请了一对夫妇来帮我诵读今天的经文。我们请 Michael 跟胡荣上来。
雅歌第五章，从第二节到第六到十二节，第六章的十二节。我身躺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的良人开门，我的两手滴下墨药，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嘱咐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赤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奶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旗，如香草台，他的嘴唇像百合花，却滴下墨药汁，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 安在青筋座上，它的形状如黎巴嫩，却佳美如香柏树。它的口极其甘甜，它全然可爱。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我的骄傲，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有60王后80妃嫔，便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他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锦旗军队的是谁呢？
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
回来，回来，舒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是我们的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舒拉密女，像观看马哈颠跳舞的呢？
哦，感谢神，他们夫妇的啊对的朗诵这段情诗真的太美了。但愿 Michael 下一次唱这样情诗的脸上多一些笑容。雅歌是圣经中啊非常独特的一卷书，是一首非常优美的长篇的情诗。雅歌中它非常细腻的刻画了男女爱情的那种关系的微妙的发展，充满了很多浪漫缠绵的细节，甚至对人身体的美，包括对性都有很多坦率和热情的描述。那这两章呢，就是讲到了在婚姻的冲突当中如何来坚守爱情，因为在爱情中总会有冲突。所以我们看到当那个丈夫老远的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妻子不肯开门，最后丈夫离开，结果妻子去找他的时候还被人打伤。在冲突当中，这对恶劣的夫妻他们如何来坚守爱情，这妻子主动的去寻求和解，她讲出很多赞美的话，不单对着丈夫赞美，也当着众人来赞美。最后丈夫是积极回应妻子的努力，他们的关系得以修复。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第一点，我们看到爱的冲突。爱情中会有冷漠，就说无论你的爱情多么恶劣，无论你们多么相爱，但是爱情中总会有冷漠的时候，冷淡的时候。人的软弱和罪性都会导致爱情关系会有波折，会有冲突。有人说爱情的反面不是恨，爱的反面是冷漠。所以很多婚姻当中我们都会发现有一种暴力叫冷暴力，就是彼此不讲话。雅各的夫妻中似乎也在经历这一段的情况。故事是发生在一个的晚上，妻子已经躺卧在床上，但还没有睡着。圣经说我心却醒，然后听到了丈夫敲门的声音，丈夫急切的想进来说，妹子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花都已经湿透了，你被露水滴湿了。就妻子这个时候的回应是非常的自私和冷漠，她在推他说，我脱了衣服，我已经洗了脚，不想起来开门。丈夫是心急如焚想进来，甚至将手都伸进那个门栓孔想自己打开门。因为古代的犹太人的门跟我们不太一样，他的门的那个门栓孔啊，它可以有一个手的宽度，你可以伸进去的。 然后后来这个妻子看到丈夫这么急切，终于想到觉得还是觉得有些不安，于是要起来开门。等他起来开门的时候，却异样发现那个门栓孔上面 门栓上面居然有墨药汁。原来丈夫当时伸进手来的时候，他是刻意的将墨药汁留在了门栓上，他不是要强行来开门，他是要留下一个爱情的记号。因为墨药汁是那个时候是男女中就是一个种比较促进比较相爱的那种就是香水一样的东西，在当时的时代。然后呢，等到妻子终于开门了，结果丈夫已经转身离开了。这个妻子开始后悔了，如梦初醒，醒察到自己的不是，心里开始忧愁，于是到找丈夫，可找也找不到，叫也叫不回来。结果呢，却被那些看守城池的人呢认为她是不正经的女子，甚至将她打伤，连她的外衣，连她的披肩都被人家抢去了，可以说雪上加霜。本来夫妻的冲突已经很痛苦了，结果又碰到外面那种无情的击打，可以说陷入一种更痛苦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样的困苦当中的时候，我们看到爱情中的危机和转机和希望。在婚姻的问题当中，这位妻子她是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她是主动来寻求重拾爱火，重燃爱火。所以她邀请众位的众耶路撒冷众女子把她的爱意传到她的丈夫那里，她说，我实在爱你，我视爱成病，我实在爱你，我视爱成病，盼望丈夫呢能够回到她身边的重拾爱火。是的，很多的时候夫妻的冲突在所难免。雅各中的这对夫妻的冲突是因着一方的冷漠，一方面的懒惰和自私，最终导致了冲突。其实有的时候发觉我们在夫妇相处当中，很多时候特别是有或者弟兄姐妹比较爱指挥爱唠叨的时候，同样会引起冲突。我有一对好朋友，夫妻关系本来挺好的，结果有点吵得不可开交。为什么呢？就源于丈夫在开车的时候，妻子就不停的唠叨，然后告诉他应该这样开，应该那样开等等。就丈夫不耐烦了，就说，老婆，我开车比你好，为什么你老指挥我？就那妻子理直气壮回答说，我开车不如你好，但我指挥比你指挥的好。结果把弟兄气得够呛，那弟兄说，当时我气得恨不得直接把车就撞在那个路牙上，算了，不想开了。无独有偶，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卡铺要去一个聚会，然后呢，我坐在他的副驾上，那我就谢谢他，我说，今天坐在你太太的座位上了。就是弟兄笑着告诉我说，哦，他现在从来不坐这里。我说，那他坐哪里？他说，以前他是住这里的，但是他一坐这里我们就吵架，他一说话我们就吵架。后来呢，我们就立定学愿，上车了不讲话，我们就听圣经，就听了一段圣经好多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又开始讲话，又开始吵架。所以后来的决定，他开车的时候太太就坐在后排，然后太太开车的时候他就坐在后排，再也不坐在前排了，所以会继续吵架。我坦白讲，我当时有些不理解，为什么开车的坐在旁边老爱说话，老要指挥呢？我后来明白了，特别是我去年腿受伤了之后，有3个月我不能开车，所以是师母开车呢，我就坐在他右边。我发觉要管住自己的嘴真的很不容易。后来我还想到，很多时候告诉，哎呀，应该这样。到后来我一定要管住，我不管住，大概我们也会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发生冲突。后来我学会了一个绝招，一上车我就闭眼祷告。我就求神保守师母开车的平安，在我当我祷告的时候，他开车也很平安了，一定不会吵架。我在分析为什么夫妇坐在车上会吵架呢？吵架的原因可能是一方没有安全感，因为希望对方开车更加的平安。当然可能也是个性比较霸道，像那个姊妹说，我开车没你开得好，但我指挥比你指挥得好，就是个性的霸道。当然可能也还有骄傲，不愿顺服等等的原因。总之一点点的小问题的话呢，会引发婚姻中很多的冲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即便是最相爱的夫妻仍然会有冲突。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夫妻是迫不及待的想追求爱情的浪漫，追求跟对方一生相属那种的情感上的安全感，可是没有停下来好好想一想婚姻当中可能会发生的问题。婚姻当中是会发生问题的，人们想到了爱情的快乐和浪漫，却忘记了现实往往会很残酷。所以很多人不愿承认，也没有确切了解过任何的婚姻都会发生问题。所以我们切切反省我们婚姻中可能面对的冲突，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处理。我自己和师母的冲突很多是因着沟通上的原因。很多时候我发觉姊妹们讲话，他们讲很多话，其实他不是为了去解决问题，而只是为了倾诉。 一个弟兄们一不小心换错的话呢，姊妹刚讲的开了个头，就江福音就给他答案，就给他解决的方案。结果啊，师母很扫兴，我也是经常这样子，他讲了几句话还没开头，我就已经江福音了，就已经给他答案了，让他很扫兴。后来我学到一个功课，学习去耐心积极的听，然后主动问他，你讲这么多话，你是要我给意见呢，你还是要我听呢？如果是要我给意见我就给，如果是让我听我就乖乖的听，这样子呢尝试着呢尽量避免冲突。还有一种的话呢，我发觉就是说这个很多弟兄都换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可能会听别人很多的意见，但是太太跟你意见是你往往不爱听。我记得师母有的时候会给我一些很中肯的意见，我听了跟没听一样，就后来别人给我同样意见就我听了，就师母就抱怨说，为什么我给你同样的话你不听，别人给你讲同样的话你就听了，难道别人比我更重要吗？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容易去忽略身边人的感受，最终导致冲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要思想一下你们夫妇婚姻中的最大的冲突是什么，你只有先明白你冲突是在哪里，你才可能有意识的去避免冲突，然后去积极的面对处理冲突。这里需要很多的爱，需要很多的忍耐，每一对夫妇都有特别的冲突，每一对夫妇的冲突都不一样的，你要明白你自己面对特别的冲突是什么，你只有明白了，你才能思考用圣经的原则去回避冲突，去处理冲突，去积极的面对冲突。当爱在冲突当中，我们需要跨出和解的一步。我们看到在雅各书里的这段夫妻的问题当中的时候呢，这个诗人呢是借助众女子的问题，他以两个问题的方式来承前启后，指出了婚姻的和解之道。他首先问说，你心爱的人和其他的人有什么分别呢？你的爱人是怎样的出类拔萃呢？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的爱人有什么不同，第二个你的爱人是如何的出类拔萃。我们看到这个妻子当她去找丈夫没找到的时候，她开始寻求和解之道，她首先是积极的赞美她丈夫的完美可爱。所以圣经中这一段的话语真的非常的优美，妻子她真诚的赞美她丈夫的卓尔不凡。首先她赞美她丈夫的仪表辉煌，说她红运健康容光焕发，充满活力，蛮有男子气概。我相信大部分弟兄要听到这个话大概都会回心转意，如果姊妹肯这样的赞美自己的丈夫。然后还有第二个是她丈夫的气质高贵，她的头呢像那完美的金晶一样，头发是厚密，生命是极其的旺盛，这讲到的啊气质高贵。第三个呢说丈夫是充满智慧而且专一忠诚，所以她特别的讲到丈夫的眼睛像鸽子眼，鸽子是什么呢？鸽子是特别专一，她的眼睛是视线特别的集中，而且鸽子呢是一生非常的忠诚，鸽子是一生只有一个配偶，是从一而终的。所以当她把丈夫的眼睛比作鸽子眼呢，就表示了丈夫的专一与忠诚，丈夫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她赞美丈夫的专一和忠诚。第四点，她赞美丈夫的嘴是蛮有恩惠，说她面颊含着那种芳香，说的话语都充满了恩惠。我们看到她赞美丈夫的言语，她的话语充满恩惠。接下来赞美丈夫充满力量，说她的双手好像那种筋管是强壮有力，指甲的粉红，腰部呢像象牙一样的是完美有力，衣服呢可以用珍贵的蓝宝石镶嵌，是分外的雄伟，赞美丈夫的力量。接下来赞美丈夫是稳健可靠，圣经怎么说，他的双腿的像白玉石的那个柱子一样的稳固不动，然后又像香柏树一样高大雄伟。最后他赞美丈夫给他带来欢悦，说他的话语甘甜令人喜悦，他的同在能给妻子带来欢悦。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这个妻子在他们的婚姻冲突当中，他开始学会去赞美他的丈夫。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夫妻当中的时候冲突的时候可能是吵架的话更多是不是，但是当他在冲突之后寻求和解，他赞美丈夫的仪表，赞美丈夫的气质，赞美丈夫的专一，赞美丈夫的恩惠力量稳健欢愉。然后当他赞美完了之后呢，他对众女子说，这是我的爱人，我的良人，这就是我的爱人。然后当他赞美完丈夫了之后，然后就宣告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们夫妻是永远彼此相属的。在爱情的冲突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妻子看到丈夫的美善，更清楚的知道他们彼此相属，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所以他要主动的寻求和解。 她找到丈夫在哪里，她的丈夫是在他们享受爱情的地方，到了香花期，在园里头是牧放群羊，采百合花。然后他们虽然分开了，他们知道他们仍然是彼此相属，他们之间的问题并不会带给他们永远的分离，因为他高调的宣告，我属我良人，我良人也属我。然后他也知道丈夫的态度，丈夫原来并不是真正的生气的，而是耐心的等待妻子回心转意。原来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百合花中牧放群羊的意思呢，就是当时他们的爱情比较互活，一个其乐融融的一个状态。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就是他们爱情最终是复活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歌，它就是这样的优美。它我们看到在夫妻环冲突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妻子赞美丈夫那些的言语，赞美丈夫各个方面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话语真的是最美的情诗。所以我建议姊妹们好好的把今天芙蓉姊妹读到这一段好好读，将来环冲突了好好的赞美自己的丈夫。然后在爱的冲突当中呢，我们要想到必须有一方是要愿意主动的和解，就像雅歌中的这位妻子，她主动的出去寻找丈夫，然后给予丈夫是最深的赞美，同时宣告我属我的丈夫，我的丈夫也属我。今天在我们的婚姻冲突当中，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都是主动寻求和解的那一方，在婚姻的冲突当中，你们是主动寻求和解的那一方。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位弟兄的电话，那个弟兄请我为他妻子祷告，我就问他要祷告什么。原来他们弟兄啊，他们夫妇呢为一件事情发生冲突，个人是坚持己见，互不相让。然后的话呢，那个弟兄呢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呢，后来就瞒着妻子偷偷的做了决定，然后呢把这事情做成了。就等后来妻子知道了之后，那当然两个发生更大的冲突，就吵架，吵得很气愤的起来呢，那妻子很生气，就不理他，就很生气的开车走了，就丈夫在家里坐立不安，妻子那样盛怒之中开车怕出状况，然后就打妻子打了很多电话，就妻子就是不接电话。所以他后来焦急无奈中呢，他就给我打了电话啊，按我为他妻子祷告，也为他求情，希望他们夫妻能彼此和好。我后来很快联系到那个姊妹之后，为他祷告，然后姊妹就跟我谈话说，哎，牧师今天为什么要特别为我祷告呢？我说你丈夫给我打了电话。然后的话呢，那个姊妹她我们祷告完了之后，她的情绪已经平稳很多，她就开始笑说，哎呀，我丈夫不笨呐，她大概知道我可能会听牧师的，所以知道打电话给牧师要牧师的祷告，然后牧师来做和解人。然后姊妹就又问了我一个问题，说牧师，我丈夫性子特别急，我记得上次在教会当中他甚至要跟你发生冲突，这次为什么当他有问题你还帮他呢？然后我就笑了，我说姊妹，我不是在帮他，我在帮你们两个。然后那姊妹就笑了，说感谢主，如果牧师做外人都要帮助我们两个，那我要好好想想我要怎么帮助我们两个。所以后来他们的夫妇就很快达成和解了。是的，在爱情跟婚姻当中一定会伴有冲突的，我们需要有一方主动寻求和解。我也特别欣赏这个弟兄，他打了那么多个电话妻子不接他怕的时候，他知道要去找牧师，让牧师为他妻子祷告。我们要找到最合适的方式来和解。包括我最近辅导了一个弟兄，他也是因为婚姻的问题，他开始每天切切为妻子祷告，他就按着那个如何为妻子祷告那本书，他每天开始祷告。我也深信这样的努力，这样的祷告一定是神所喜悦的，神也必定会赐平安给他和他的家人。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婚姻中是会发生冲突的，冲突中如何来寻求和解。其实在婚姻的冲突当中，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输跟赢的问题，输跟赢的问题。我们做夫妻的必须清楚，在婚姻当中呢，只有双赢或者双输。大家要明白一点，为什么这样讲呢？只有双赢，要么两个人都赢了，要么两个都输了，不会有一个人赢了另外一个输了。如果一个人赢了另外一个输了，其实是双输，因为夫妻是一体的。所以一定要你们明白，就是在婚姻的冲突当中呢，你只有双赢或者双输。你要记得，只可能要么两个人赢，要么两个人输，不会出现一个人赢一个人输的。有婚姻专家只是说，如果我选择要你输，那其实就是我输了，或者说如果你选择要我来输，那么就是你输了，因为我们都输了。换句话说，夫妇双方任何一个人输了，最终都是彼此都输了。反之， 当在婚姻当中，如果我做丈夫的我来帮助妻子赢，那么意味着我也赢了，或者反之，妻子如果在婚姻当中帮助丈夫赢，那么妻子赢了，最终双方都赢。所以雅各的这个妻子中，妻子就是意识到了这个的问题啊，是因着她的自私和冷漠，她不愿给丈夫开门，最终导致丈夫的痛苦，丈夫输了，她也输了。而且最后当她出去寻找丈夫的时候，竟然被人打了，连披肩都被人家抢去了，可以说雪上加霜，是双方都输了，输得特别的彻底。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这样双输的光景当中呢，她是主动的寻求和解，最后迈向双赢。他使用的方法确实值得我们借鉴，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他是特别的赞美他的配偶。太多的时候，就说我们看到他赞美那些话语，真是一个最优美的情诗，赞美丈夫的气质也好，赞美丈夫的雄壮有力也好，赞美丈夫的外貌也好，赞美丈夫的品格，讲话啊带有恩惠，充满欢愉也好，这都是一些最美的话语，能够带来夫妇和解的。我后来太多时候，我们配偶，我们夫妇啊，对配偶那种优点呢是习以为常，好像那些优点已经视而不见了，但是对于那些缺点呢，却是视为的眼中钉眼中刺，所以老是在批评，或者说在挑剔，或者在埋怨。我们很多的时候对着丈夫或者对着妻子一些优点视而不见，觉得理所当然，就忽略了赞美和肯定。事实上在爱的五种语言的是爱的五种语言，第一种语言就是什么，就肯定的言语。爱的五种语言第一种言语就是赞美和肯定言语，因为在透过赞美和肯定言语中，你表达是对配偶的欣赏，对配偶的接纳，对配偶的爱。我们夫妇很多的时候，我们彩语的言语是什么言语呢？埋怨、挑剔和批评，甚至讥讽等等，这些只能造成冲突，甚至破坏夫妻关系。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雅各中的这位妻子，她怎么在做啊？她在赞美配偶，然后他在肯定彼此相属。在婚姻的冲突当中，他牢记自己，我是永远属于配偶，我属良人，良人也属我。要牢记夫妇永远属于配偶，婚居和离婚永远不是解决婚姻冲突的办法。我在辅导夫妻关系的时候，太多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就听信了魔鬼的谎言，以为离婚是条出路，其实不是。离婚对于夫妻对于孩子的伤害，我们只有在离婚之后你才能清楚地看见。求神帮助我们都愿意形成主动的和解，彼此的相属才是婚姻冲突真正的出路。一定要觉得我们彼此相属，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最后我们看到在妻子这样的主动的和解当中，丈夫来回应他。在婚姻当中以德报怨不容易，因为我们老我都很强，无法活出主耶稣所要求那种宽恕。但雅各的这个丈夫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他首先是在爱的回应。这位丈夫看到妻子在寻求和解，他没有责怪自己妻子漠视他，还更多的重申他对妻子的爱慕和欣赏。他对这一段丈夫赞美妻子的这一段的诗歌，甚至比他们新婚之前，你看看雅各前面的那段丈夫赞美妻子的话，这一段的话，赞美的话比以前的赞美的话更加的丰富。他在冲突的和解当中，对妻子的赞美超过了刚结婚时的赞美。他赞美妻子的双眼让他动心，让他神魂颠倒不能自控，他愿意接近他，愿意跟他重建关系。丈夫接着赞美妻子说，秀美如同德撒，就是北国的首都德撒，赞美妻子美丽如同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她的美丽就像两座首都的城市一样出类拔萃，令人叹为观止。丈夫更加赞美她，强调她的独特，说她是就像是以皇宫中的那种女子王后妃嫔和同理来比拟她，说她十全十美，值得她钟爱一生，只有她是她唯一的配偶。难怪宫中的女子都要赞美欣赏她的妻子，连耶路撒冷众女子也要惊叹说，形容她如同皇后一样，好像天上的日头那样明亮，那样美妙，同时又庄严如同军队。她的美丽，她的光明和庄严，好像阳光普照大地。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丈夫赞美自己的妻子就像皇后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们，如果你们的眼中你们的妻子像王后一样，你会怎么样对待她？一定爱她，一定把她捧在手心里都舍不得晃，是不是？尝试着 把自己的妻子当做你的王后一样的去爱。我记得那个故事里的讲得很好的，说你说你丈夫要把妻子当做佣人，那丈夫是什么呢？那就是男佣嘛，因为女佣跟男佣才是一对嘛。如果丈夫把妻子当做王后，那丈夫是什么？是国王嘛，国王跟王后才是一对嘛。所以当你把妻子当做女佣的时候，大概你就是男佣，你就是男仆了。你把妻子当做王后的时候，你就是国王嘛。所以要非常的明白，你们夫妇是一体的。然后他们爱情的关系的修复，妻子下到园中，就是丈夫所在之处，他是主动寻求复合。他们爱情是在春天开始，所以他现在看到园中，看看葡萄开花没有，然后石榴结蕊没有，这都是春天的象征。他们爱情的复合呢，带来了春天的欣欣向荣。当夫妻愿意彼此宽恕的时候，他们经历复活的喜乐，复合的喜乐，这是他们关系更新后的结果。然后透过众人的宣告，说四次说回来回来，苏大秘密你回来，四次迫切的呼唤，清楚地表达他们关系的复合。歌中特别强的一个地方叫马哈念，马哈念就是当年雅各后来带着孩子们跟他重新回到他的故乡去见到他的哥哥以扫的地方，也就是那个地方意表着抛弃恩怨重新复活的地方。所以他在马哈念这个地方，他们重新的复活，他们婚姻关系重新的和好。是的，在爱情的冲突当中，夫妻要坚守爱情。当对方主动寻求和解的时候，我们需要及时的给予爱的回应。我在上次的那个婚姻的那个问卷调查，曾经有一个故事我特别的感动。有个弟兄，他非常爱他的妻子和孩子，每到周末呢，他会设计很多的亲子活动，一家人的出去尽享天伦之乐。这有一个周末呢，他照常安排了很多的活动，准备一家人出行。可就在那天早上的话呢，他妻子突然生病了，告诉丈夫说，哎呀，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大概今天出不去了。就丈夫皱着眉头说，叹着口气说，和一样说，太可惜了，一天的活动全泡汤了。就听这个妻子听起来特别别扭，自己病了，原来丈夫在意的不是自己生病以后，而是他安排的活动。所以那个妻子非常的生气，冷冷的看着丈夫也没说什么话。就丈夫看到妻子的表情，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找台阶下，或者姊妹也没理她丈夫，就回到房间休息，睡了一个上午呢，觉得哎身体好多了。然后她就后来出去买菜，然后她到贝肯的一带，哎，发现一款蛋糕，那是她丈夫最爱吃的蛋糕。她内心有些挣扎，按道理应该要买啊，因为丈夫最爱吃嘛。但是她丈夫那天上午的表现，那真不值得买啊。最后呢，她挣扎了半天，还是买下来那块蛋糕。买了蛋糕回家之后，特别大的蛋糕给她丈夫啊，那弟兄特别的高兴，不但特别的谢谢他的妻子，然后特别的赞美这位姊妹的爱和豁达，然后真诚的跟这个妻子道歉。他生命中更应该重视的是妻子，而不是一天的活动。这一场风波之后，因着这位姊妹的智慧，主动的回应，爱的回应，他们的关系更加的亲密，更加的甜美。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有智慧的来回应我们的配偶，回应，特别是回应配偶的主动和解。就像雅各的中的这位丈夫，他是以德报怨，以更深的赞美来回应自己的妻子。就像见证中的姊妹，她以德报怨，以升华的爱来回应自己的丈夫。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办法来回应，就是说当对方做出主动和解，怎么样回应。第一个，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思考神的爱和宽恕。神爱我们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因为神宽恕了我们，我们也要学会去宽恕我们的配偶。当我们愿意为配偶祷告的时候，神也会将更多爱放在我们的心中。第二个就是服侍配偶，你可以为对方泡一杯茶，或者说是切一盘水果。有些时候就晃着他可以看见的地方好，不一定要刻意晃他面前，晃面前的可能有时候尴尬。然后呢，你可能让他明白就好了，不要期待他立刻就会对你的服侍有回应的，他可能还在气头上，和他还在思考应该怎么样跟你和解，就是你不要立刻的期待他就有回应。第三个呢，就是选择正确的时机沟通和解。因为双方情绪激动的时候，那个时候讲话容易比较伤人，要留意自己和对方的情绪，当心平气和的时候再去沟通和解。打破僵局的话呢，最好是肯定对方的感受，肯定对方的感受。最后肢体接触，曾经有牧师教过我们说，最好的办法简单就是拥抱。 你怕尴尬了，你从背后拥抱他，背后拥抱他，他就要推你，他推不到哪里去，这样子呢能够有很好的和解。最后呢，你可以善用科技啊，比如说你可以给他发一条微信啊，或者发个短信啊，或者写个邮件啊，告诉他你爱他，想跟他和解。盼望我们所有的夫妻在经历冲突之后呢，我们感情都可以更加的亲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切切的感谢我们的神。神在意我们的爱情，因为神是婚姻的创造者，他也特别的将这个浪漫的爱情诗歌雅歌是放在了圣经当中。相爱容易，维持亲密的关系不容易，因为爱情会有冲突，冷漠、自私、自我中心都会引起冲突。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冲突当中的时候，学习这对恶劣的夫妻，他们努力寻求和解，靠着神赐给我们爱，靠着神赐给我们的宽恕，我们活出那种超越的爱情。当自己发生冲突是因为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效法主耶稣，祈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去对付自己的罪。当我们有一方做出和解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去主动去赞美我们的配偶，因为配偶生命中对我们家庭的付出，对彼此的爱，很多的优点是值得我们赞美。就像刚刚这个恶念中的这个姊妹，对丈夫那样子的，对他的气质，对他的外貌，对他的言语，对他的个性等等诸多的赞美，我们需要学会去赞美我们配偶，讲出爱和肯定的言语，最终能够达成和解。而另一方当对方主动要求和解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主动的明白，我们的婚姻是一个盟约，是我们上帝的一个盟约。当对方愿意说我属你，你属我的时候，我们主动的去伸出双臂去欢迎对方回来，欢迎对方回心转意。盼望我们都明白，我们的婚姻是跟上帝的一个盟约，是夫妇跟上帝的一个盟约。我们夫妻需要在上帝的爱和恩典当中回应对方努力，建造亲密近前的爱情关系，在爱情的冲突和坎坷当中坚守爱情，活出神的荣耀来。我们的婚姻是要见证神的荣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这优美的爱情诗歌放在了圣经当中，教导我们活出超越的爱情，活出永神应的爱情。天父，当我们在冲突当中的时候，盼望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主动寻求和解，愿意去回应对方的爱，最后夫妇关系能够永神应人，能够真的成为神永美的见证。天父，你赐福我们，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个夫妻，听我们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我们请四四做好准备，我们来做奉献祷告。是的，亲爱天父，你是个甘心乐意奉献的神，天属你，地属你，万有都属于你，但是你向这一切都奉献给了属你的子民们。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奉献我们的金钱，我们愿意有十一奉献的心智，愿意奉献我们时间和生命，一生来服侍你，扩张你的国度，扩张你的教会，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回应诗歌的时间。
感谢神的话语。是的，我们要在基督里建造敬虔的爱情关系，在冲突、挫折和伤痛中，始终靠着我们的神坚守爱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神在以永远的爱爱着我们，以慈爱吸引我们，永远以诚实恩待我们。我们不但要爱我们的配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好好爱我们的神。好，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唱《盟约》。
我以永远的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愿你永远为我为妻，用以慈爱诚